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3月7号，公元2007年4月23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强调，西藏问题随着世界转变有望破解。流亡藏人抗议印中举行边界会谈。美国展开营救班禅喇嘛单车周游活动。内蒙古人民党主席称，中共是当今的祸根。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上周六21号在印度喜马歇尔邦距离索林城14公里处的多兰吉地区的贤德明日岭寺院广场上，向当地上千多名僧俗民众发表了公开演说。达赖喇嘛强调，西藏问题随着世界的改变，特别是中国政府正在进入的转变中，有望得到最终解决。在演讲中，达赖喇嘛特别向明日岭寺院的创建人、本教法王明日车僧仁波切和索林托街西藏难民社区主管索乔登基带动当地藏人步入发展和进步，同时弘扬和延续西藏的宗教与文化，表达了感谢。达赖喇嘛表示，一向致力于为西藏的共同事业做出伟大贡献的人，如同一向潜心修法利益众生的大成就者，我们要予以尊崇和爱戴。不管是本教还是藏传其他教派，都是为了西藏的政教事业而在不断努力，因此在这样的共同体里，我们要相互勉励和关爱，争取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达赖喇嘛强调，西藏的问题会随着世界的改变，特别是随着中国政府正在进入的转变和改进中，有望得到最终解决。因此我们要有信心，期待最好的结果，但是要为了实现这个结果，我们要营造更多积极的和正面的环境。达赖喇嘛还特别对聚集在场的1000多名西藏学生表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依赖着先进的教育和高水准的文化。西藏有着悠久丰富的传统文化，西藏独特的宗教与文化在世界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因此我们要引以为傲。但是我们西藏最大的落后是缺乏现代科技教育知识。达赖喇嘛说，我们要做一名完全具备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的人，这样有助于我们得到幸福的人生。达赖喇嘛还对当地西藏学校的印度教师为西藏学生付出的代价和给予的关怀表达了感谢，并鼓励藏文教师将本民族文化和传统美德传授给这批西藏年轻的一代，改进西藏学生的现代教育知识。达赖喇嘛最后勉励所有笨教徒要严守戒律，认真修习和研讨佛法理论，在弘扬笨教教义知识，将自己所学的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并以他人的福祉利益作为出发点，培养出无上菩提心。结束在印度喜马歇尔邦索林城市明日岭寺院的仪程后，达赖喇嘛于昨天星期天前往美国展开了访问。按照仪程，达赖喇嘛应美国夏威夷州贸易佛教中心的邀请，将从明天24号在贸易岛文艺中心就人类促进世界和平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说。本周三25号将就浪瑞当布多杰桑格造集的佛教经典著作《修心八集》方面展开讨论。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抗议印中举行边界会谈，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于上周四19号抵达印度，并在21号和22号与印度方面展开了所谓印中边界的第10轮会谈。对此，居住在印度各地的流亡藏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 抗议印中举行这场无中生有的边界会谈。位于印度北部西藏联邦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的藏人于昨天22号举行示威游行活动，强烈抗议印度和中国举行所谓的印中边界会谈。昨天上百名达兰萨拉僧俗民众手持西藏国旗和各种抗议横额，高喊中国和印度从来不存在边界问题，带兵国滚出印度，中国人滚出西藏等各种口号，从达兰萨拉麦罗冈基车站到大城经院举行示威游行活动。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平措在大城经院举行的示威集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在历史上中国和印度从来不存在所谓的边界问题，只有中国侵略占领西藏国土之后才出现了所谓的边界问题，从此印中两国间的关系日趋紧张，最后爆发了1962年的边界战争。他强调，西藏人民坚决反对印度和中国举行任何所谓的边界会谈。印中两国如果在所谓的边界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就如同所谓的17条协议，境内外藏人绝不会接受。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平措在讲话中还指出，虽然印度给藏人提供庇护，藏人们应该感恩，但是印度政府方面如果不尊重西藏的历史，不尊重西藏人民的利益，同中共继续举行所谓的印中边界会谈，西藏人绝不能接受，并将抗议到底。此外，昨天戴秉国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印度南部城市务地与印度方面进行所谓的边界会谈之际，同样遭到当地流亡藏人的强烈抗议。当地西藏流亡社区福利协会会长丹增扬基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他们此前向当地印度警方要求批准举行示威活动时，警方不但没有批准，反而在当天的示威活动中逮捕了20名左右的藏人示威者。但在今天早上戴秉国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离境后才获得释放。与此同时，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有总部位于达兰萨拉的西藏青年会的组织和带动下，当地上千名流亡藏人和支持者也高呼口号，在新德里印度国会大街举行了大型的示威活动，抗议中国代表团与印度方面展开无中生有的边界会谈。据了解，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于上周四19号抵达印度，20号会见了印度总理英格等领导人，双方在21号和22号举行了2天的所谓印中边界会谈。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展开营救班禅喇嘛单车周游活动，下面请听果文佳的详细报道。
美国明尼苏达州地方西藏青年会议本月20号开始在当地展开为期6天的营救第11世班禅格林区吉尼玛单车周游活动，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班禅喇嘛和他的家人。国际摄影西藏云通消息，本月25号是被中国政府监禁长达12年之久的第11世班禅格林区吉尼玛18岁诞辰日。为了纪念这一特殊时刻，以及要求中共释放班禅喇嘛，由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摄影西藏运动赞助，明尼苏达州地方西藏青年会主办的营救班禅喇嘛单车周游活动于本月20号开始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展开。营救班禅喇嘛单车周游活动途经巴尔的摩、新泽西、费城等大众城市，展开了全程约400多英里的游说活动。他们在一路向民众宣传和介绍了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和第11世班禅喇嘛现状。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的14名流亡藏人和2名美国支持西藏人士等共计16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其中年龄最小的是19岁，最大的是70岁。之前活动人士与美国明尼苏达州议会代表凯特·艾利森和杰姆·然斯塔德、考里曼、克洛布恰尔等举行了会晤，并且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展开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和西藏的政治现状。当时议会代表们纷纷表态支持和关注西藏人民的艰难处境。另外，国际摄影西藏运动副主席布琼斯生和华盛顿西藏协会会长林州等出席了单车周游活动开幕仪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据了解，活动组织者计划于本月25号， 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诞辰日当天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和中国大使馆前展开大型抗议示威后，就宣告结束至此为期六天的研究班禅喇嘛诞辰周游活动。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正在日本访问的内蒙古人民党主席特姆策尔特今天星期一在日本首都东京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一切祸乱的根源。根据大纪元消息，内蒙古人民党主席特姆策尔特是结束在德国的访问后来到日本首都东京出席亚洲和中国民主化支援会主办的学习会。今天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搞的是种族灭绝政策，我们应该结束这种任人屠杀宰割的历史，我们想开创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新的历史。他强调，在中共的灭绝政策下，我们的生存都没法保证，更谈不上发展和繁荣。蒙古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已经到了存亡之际，共产党不仅要破坏我们的草原，掠夺我们的资源，搞来了沙尘暴，还要同化我们的人民，是对我们古老的蒙古文化的残酷的谋杀。日本支援会会长、前日本国会议员牧野圣修则欢迎特姆策尔特到访日本，并表示该会严重关注中国人权问题、中共打压西藏、蒙古、新疆人民和迫害法轮功的问题。内蒙古人民党主席特姆策尔特表示，他访问日本的目的是希望在日本获得更多的支持者。他说，因为日本对蒙古民族有一种特殊的亲近关系，日本也是除了蒙古本土之外海外蒙古人最多的地方，他希望在日本的蒙古组织发展起来，带动在海外的整个工作。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中国学者莫莉撰稿的文章，他陪同藏人一起流泪。
这是林兆真的第三本有关西藏的专著了，才读了前几章我就大大惊喜起来，赵真一个新闻记者居然把噶玛巴的经历写得如此生动传神，引人入胜，生活本身有时比传说更离奇。用不着林兆真妙笔生花去虚构少年噶玛巴的成长与逃亡的经历，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回肠荡气的传奇故事。赵真双须稍稍展示一下他那文字描绘的功底，忠实地把他眼中那位诚恳少年之生平记录下来。因为自己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对在民族历史伤痕中成长至今患有心绞痛的小伙夫，林兆真笔下流露出深深的同情和理解。但林兆真并不是仅仅说故事，他的叙事里有着严肃深沉的内涵，以自己多年涉入西藏议题的广泛知识和理性思考。林兆真围绕噶玛巴的出走进行多方位的关照，他追溯了汉藏冲突的起源，透彻地揭示了噶玛巴逃亡之前因后果，由此折射出西藏问题的沉重与复杂。全书的结构有小胡波的个人经历，涉及政治、历史、宗教、民族关系等各个层面，在历史和现实的交叉之中，致力于探讨西藏问题的困境和解决的可能，并预测十七世噶玛巴将来可能扮演的角色。可以说，在海内外汉语世界里，很少有人像林兆真那样孜孜不倦地承担起调查和探究西藏民族伤痕的历史重任。虽然林兆真遗憾自己宗教知识贫乏，与活佛无缘。
以上听到的是由格桑播送的中国人权女作家莫莉女士撰稿的文章，她陪同藏人一起流泪。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